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邀请来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金娜的老搭档，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请他继续呢带领我们来走一走，逛一逛，看看加州的四号公路的沿路风光以及沿路的城镇。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其实是延续上一次四号公路的下一段路来聊的，对吧？
对，我们今天就把四号公路呢带着大家呢，终于进到了这个深山老林里。
没错，而且在上次这个节目当中呢，其中这个四号公路转进山里有一个相当于转折点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帮着大家来回顾一下。
我们四号公路上一次呢，我们讲过沿路呢，这个不像其他的这些山区公路，所谓的人烟稀少，四号公路在很长一段上，两边都还是有小镇子，然后小铺子，还有居民区。但是这个居民点呢，一路到了最后一个地方，就叫做 Bear Valley， 就是狗熊的山谷。从这个地方再往前，就真正进入了这个国家森林地区，那就不再有这些居民点呀、商铺啊，就都没有了，那就真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很纯粹的旅游区了。
那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马老师给我们介绍四号公路的时候呢，打开我们的手机也好，或者是电脑也好，跟随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地图啊，这样的话呢，就有一种现实感，跟随着马老师真的是行驶在这个四号公路上哈。那接下来就请马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当这个四号公路延伸进入山区里头，这条公路应该是越来越不好开了哈。
这也是四号公路和其他几条翻山的这个加州公路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前面介绍过的88和我们后面会和朋友们介绍的108公路呢，它进到山区以后仍然是上下各一行。那四号公路呢，过了 Bear Valley 之后没有多久，这个公路中间的黄线，就这种虚线的黄线，就可以超车的黄线，就根本没有了。所以公路的这个总的宽度，我们如果用单行是一倍，上下行是两倍来说，它的宽度大概就只剩下个1.5倍，那也就是说错车的时候要小心一点。那因为他走的这一段公路呢，山路比较窄，虽然并不是急上急下那种大的上下坡呀，没有很多，可是公路它相对比较窄一些。
在节目之外，我也看到这个马老师秀给我看的他自己行驶在四号公路的照片啊，特别是这一段，虽然这个坡度不是那么陡峭，可是驾驶起来看着照片还是蛮危险的，因为上坡下坡哈，就是说如果对面行驶过来车的话，要格外的小心，互相来错让。
对，这个道路的驾驶的难易程度呢，还是咱们用湾区的这个公路做个比较。如果有朋友去过 Mountain Diablo 或者是这个 Hamilton 的天文台，那四号公路要比这两个地方我个人感觉还是要好开一些的。但问题是呢，因为它路不是很宽，所以有时候迎面过来的车，大家在旅游区嘛，难免车里边就大家说说笑笑啊等等的，这个驾车的安全是一定要小心的。有时候对面这辆车它是完全走在这条路的中间的，所以我就建议呢，过个 Bear Valley， 你们看到中间没有黄线以后，天气如果又不是很冷，就把车窗开放下来一点。你哪怕如果说是两个人，那你就把后面的车窗啊放下来1-2英寸，让对面过车的时候不是靠看，你是靠听，能听见很远有一辆汽车过来，那你就稍微往边上靠一靠。
所以对于我们生活在美国的朋友都知道，车轮上的国家凡事都得要靠这个车轮滚动，我们才可以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哈。同时呢，我们的安全也是格外的是对这个驾车更加的要小心，安全驾驶是最最重要的。那所以在节目最后，我也想单独就这个在四号公路安全行驶这一块，也想更多的请教安迪马老师。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请教今天所访问的特别嘉宾，来自湾区的知名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为我们介绍加州四号公路沿线的风光，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听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我们的特约嘉宾，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来走一走，看一看，看看这个加州的四号公路啊，还有哪一些美丽的风光。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现在我们先回到这个四号公路沿线的风景啊，虽然我们开车速度会慢下来，但是呢，风景确实非常的优美。
对，四号公路，我们永远是有那么一句老话说得好嘛，就是你要想看见比较好的风景，那你一定是要到一个道路比较艰难的地方，这无论是开车还是爬山都是一样的。四号公路它随着它路况变得这个不是那么简单之后呢，这个风景提升的程度啊和路况这个艰难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比如说这个它这个两边开始就星罗棋布的出现了很多的高山的湖，这是因为常年的这个下雪啊融化，它这个形成的这种高山的积水，它不能一下出去，所以就有很多这样高山的湖泊。这个是一个有山有树的地方，能看到一片水，虽然可能没有 Sacramento River 那么宽阔，但是因为它在山区，所以这个景色也是和这种山区的景色有一定反差。
哇，想想都是美死了哈！行驶在山中，却有湖可看，非常赏心悦目。那给我们推荐一下，沿路哪一个湖是让你觉得非常的心动呢？
我可以推荐两个地方，但是有一个呢，我跟大家就是多说一点。那第一个呢，它叫做 Lake Alpine，Alpine 就是高山的那个词。这个湖呢周围有很多的就像游乐场啊什么的这种可以停车去那里划船钓鱼，什么样的事情都有。这个大家到那个地方在路边很容易就找到。这是第一个你会看见的比较大一点的湖。第二个比较大一点的湖呢，它的名字呢比较奇怪，它叫做 Mosquito Lake， 就是蚊子。那个会这个咬人的那个蚊子，它叫蚊子湖。当然顾名思义，它因为这个地方长期有一滩水，而且这个水呢动态平衡上又不是很活跃的，有点像死水，所以它这边到个夏天啊蚊子比较多，所以就叫 Mosquito Lake。
太有趣了，蚊子湖。那听着有一点可怕，可是又非常的漂亮，是吧？
对 对，所以蚊子湖，大家也不要想象说这个遮天蔽日的都是蚊子啊，也没有那么多。这可能不知道是哪一位先人，可能被咬过一口两口的，这个怀恨在心，就以此命名这个湖。但是这个湖本身呢，这个还是景色是很好的。到那边你绝对不会和蚊子把它和蚊子联系到一起的，尤其是在这个有山上有雪的时候。它这个湖，就是把山上的那个雪山，然后还有松树，尤其是松树，如果再挂上雪，还有那边呢有一个很大的一块大石头，石头之大，上面还有一个房子，可能是以前，这个有人在那边居住吧，这样一个，但是已经相对废弃了的那么一个房子，它都会映在湖面上，所以我呢也就给了这个湖我自己。平常喜欢把它呢，也用一个 M 开头的字来这个，叫它，我就把它叫做 Mirror Lake，就是一个像一个镜子一样的湖，山上的所有东西都能反映在湖面上。
马老师太有才了，在这里要给马老师竖个大拇指哈！你看起的这个名字，我觉得也是顾名思义啊，镜子湖。那可见这座湖有多么的平静，又有多么的干净哈。
对，这个它形成的这个原因呢，也是这样，因为其他的几个湖啊，旁边的山不够陡峭，所以比较平缓。要不然呢，就是我们在湖的另外一边，我们开车行驶的这个路面呀，跟湖的湖面呢有一个高度差，所以这样的湖呢，基本上你是看不到周围山和树，这个就是说一个，反映在这个湖面上。所以，只有当这个湖面旁边的山比较陡的时候，那我们这边又比较低，所以那你才能通过这个湖面呢，这一个反射角啊，你就能看见那个山。所以这个也是它的地理位置啊，很特别，所以形成这么一种特别的景象。所以这是大家推荐的湖呢，并没有很大，但是这个景色呢是，景色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在比如说11月。刚下过一两场雪，还有就是第二年呢，5、6月份，当这个4号公路重新开放，因为我们上一集有讲过，这次我们就不多说了。就是4号公路一般12月到6月是就是说，7天24小时全线封闭的。那这个在这之前之后，如果有下雪、有景色、有这雪景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那个时候，道路已经没有问题了，就是路上没有雪了，但是山上的雪在湖面上，那个是相当好看的。
听起来，在我们生活在湾区，开车3、4个小时就可以看到雪景，也是觉得大自然赐给我们太有丰富多彩的这种大自然的风景了哈。
对，这尤其是我们在湾区没有下雪，可是开到4号这个地方，大概有个3个小时。所以也不算时间长，马上就和我们湾区的这个景色有一个极大的反差。这个也是，我们就是旅游的这个能吸引我们的一个地方吧。
得天独厚的地方，那就是这个单元的时候呢，安迪马老师给我们介绍在4号公路上让他赏心悦目的这2座湖泊，那其中呢有一个蚊子湖，他呢印象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美丽。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请教今天所访问的特别嘉宾，来自湾区的知名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为我们介绍加州4号公路沿线的风光，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听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 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我们的特约嘉宾，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来走一走，看一看，看看这个加州的四号公路啊，还有哪一些美丽的风光。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一说我们去旅游了，我虽然是还坐在电脑前，可是一看到这个地图也有着激动的心情哈。那现在呢，从上个单元安迪马老师领我们走到了这个文字湖哈，接下来四号公路虽然是在山里，可是也是到了最后这一段了，对吧？
对，过了文字湖之后不远的地方，大概可能也就是一两百米吧，开车有个，因为在山区嘛，可能有个一分钟就到了Sierra 山，在四号公路上的分水岭。嗯，这个分水岭呢也是四号公路最高点，那就像88号公路的这个 Carson Pass， 那我们听过上一期的朋友可能都还记得。那四号公路呢也有这么一个分水岭的地方，它叫做 Pacifica Great。那过了这个地方，公路呢基本上就以下坡为主，当然崎岖的山路还是上上下下的，但总体就下坡了。下之后呢，其实在这个后面还有几个景色很特别的地方，嗯，值得我向大家推荐一下。
那就请安迪马老师慢慢的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一些的美景。
第一个地方呢是一个，其实就是过了这个 pass 之后不远。嗯，大家过了 pass 之后，这个四号公路啊就有一点变成向北边开了，因为它山区嘛，它向北边走，走相对比较直的一段，可能也就是一两分钟。然后这个公路呢就像右手边呢有一个很急的急转弯，它一个下坡之后一个急转弯，这个急转弯呢就在这个急转弯的这个转角处，因为它是向右边转嘛，所以左边呢有一个很宽阔的地带，嗯，就一片没有这种沥青的路面了，所以大家稍微小心一点，把这个车子停过去。很宽阔，大概七八辆车的这么一个都可以随意停车的地方。那有一些很大的大石头，那爬上去呢并不难，这个我想六七十岁的人慢一点都爬得上去。从那个地方就可以看见四号公路以北的这个山谷，是一个视野很开阔的地方。因为我们从过个49号进入山区之后，大概这个地方是第一个我们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要是从湾区出发，你不想停在任何一个 camp， 也不用想在一个像我们上一集介绍的四号公路上有很多很多的餐馆，如果你都不希望，想找一个比较这个有这种野外气氛的地方，带上自己的饭吃饭的话，那这个地方你在大石头上边，这个不停的有日晒啊风吹啊，也相对比较干净，在那边可以和家里人准备一顿这个野餐，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地点，这个视野也比较宽阔。
哇，这听起来真的是充满着野味哈。
是，而且这个山底下呢，就是我在我们停车的地方，有一个大的一块木头，应该是一个树根，那就有这种有心人，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说是好事之徒吧，但至少我相信他绝对是一个好木匠，他居然雕刻出个一个椅子，就像是这种神话故事当中这种森林之王坐的这种宝座似的，嗯，还挺大，所以你们要有兴趣，尤其是小朋友啊，可以坐在上边，就是这扶手啊什么的什么都有，就是用一个大树的树根雕刻出来的
民间的木雕。哎，马老师说的这个木雕的椅子，我看到马老师曾经在你的朋友圈发过，蛮惊叹的哈。你看民间的艺人也是非常有这个毅力，这么大的树根竟然雕塑成一张椅子。
对，这个路上我曾经遇到过很多这种旅行者的木匠做的这些木工，就是他在大自然当中，哎，看到那里有一块已经废掉的木头，他就做了一点什么。这个做椅子的是最多的，我想可能也是为了方便 后面的路人有个休息的地方吧。所以如果要是听众朋友们出门呢带小朋友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值得停一停，这是一个小朋友肯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物件。
走过路过看到的这些留下民间艺人的这些作品啊，让我感受到，就觉得，真的是，就算是我们去欣赏大自然，同时呢，我们也给后边的人也留下美好的既是文化的遗产，也是这个对他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作品哈。
对，这个也是旅行当中的一些小的乐趣，可以说。
给我们也是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念想，就是说我们自己也是行者中哈，那在行走的路上，我们也不要留下的是垃圾，留下的是美好。
对，这个也是，其实金娜提醒的也提醒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山区的这些公路上啊，几乎路边呢没有任何人为的这些垃圾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就是遗留在路边的。我觉得在这个至少在加州的这些地方旅行啊，旅行者，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但是，对于这种环境的保护，我觉得大家都是做得很好的。
太
所以这个
棒！
有的时候我就看，有些人一不小心大风把自己的一个什么小的塑料袋，这个从车里吹出来了，哎呀，全家人这个在后面追赶这个塑料袋，就是为了把它给追上。所以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每个人都做了自己的那一点点，时间长了，那这个地方它的这种自然环境就能保护得很好。
真的，其实有一个美好的大自然，才是我们后人慢慢能够赖以生存，然后又引以为傲的这种美丽哈。那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想请教安迪马老师，因为四号公路我们一再说，行驶在四号公路要慢慢的开车，那么这个行驶在四号公路上。请教一下安迪马老师，您觉得要注意哪方面的一些安全事项呢？
四号公路呢，其实比较有在这几条山区公路当中啊，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它的路况。那最主要呢，就是注意超车的时候，还有就是别人超车的时候。那有人驾车，有些朋友驾车呢比较保守，他说我不超车，我不快不慢的，反正出去旅行嘛，我不着急。但是别人对面的人可能会超车，因为四号公路呢，它中间是黄线呀，很多地方都是虚线。88号公路也有这样的虚线，但相对来说，超车线呢的路段不多，而且它有时候超车呢，88号公路比较宽，它干脆就是给出两条线来，所以你就在自己的这个方向超车就可以，你等一等就会有这样的地方，所以一般，开过一两次的人呢就不着急了，他就等到有两条线的时候他超车，四号公路没有，他一共就都是一条线，所以有些人超车他一定要到逆行上超，我。差不多四号公路，尤其在这个49号公路之前，就是丘陵的这一段我走过的几乎每一次都看见过大大小小的车祸。那其中有些车祸呢，都是很不幸的这种有可能是车毁人亡或者车毁人未亡的这种车祸。那我一般有车祸，我是这样，就是说，当然被堵住，心情是不好的，但是我还是尽量想去看看那个车祸，因为从中呢也能汲取很多经验。那看到车祸其实很简单，都是逆向超车造成的，他超车的时候他回不来了，所以就跟对面的车撞上了，所以这个也是，出门在外就是在山区开车呀，大家一定要小心。有人说自己的驾车技术好，但是那你怎么能保证路上其他人的驾车技术跟你一样好？
这点提醒是太重要了，因为特别是在山区行驶的这条公路上，在逆向超车，我觉得是实在是太危险。因为什么呢？你要是平地上的逆向超车，你还可以看到很远的，你的视觉还可以看到很远的远方哈。但是在山区，有的时候这个被前方的这个山脚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树木给遮挡，有的时候就看不了那么远，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势必它的危险性就更加的大。
对，因为公路设计的时候，他既然给你设计超车线，他一定是认为在 合理的限速之内，你是能看得见对方的地方，他才给你设计超车线。所以呢，第一就是说，超车线结束的时候，如果超不过去，一定要回来，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就如果变成双黄线了，一定要赶快回来。因为说句实话，加州的这个限速啊，这个咱们都知道，真正遵守的人并不多。 所以限速从5开到65，其实的人比比皆是。所以当你看到是黄线，你说我还能载一点点，那你不知道对面的人他是不是用限速开过来的，他有可能是超过限速。所以你跟对方不管谁撞谁吧，疼的都是自己嘛。
没错，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在行驶在四号公路上，就是说首要的问题就是格外的小心这个驾驶的安全哈。对，另外还有一个呢，这是我们在城市里边开车也会有的，但是不那么突出的一个危险，就当前面那个车是大车的时候。 因为在旅游区前面，如果是RV，是一辆大卡车，不用太大。如果你开一个日本的这种什么丰田、本田、Toyota Camry、Honda Accord，这个就在美国在加州就算小汽车了。前面如果有一个福特150的这种四轮驱动的大车，然后它如果再有一个 cab， 或者再有一个拖车，你是根本看不到前面很远的。所以当你决定说，就是说旅游的时候嘛，家里人坐在车里又听音乐，可能又聊天。他前面这个车他比较高，他看到更前面的人有人急刹车的时候，他可能就稍微往旁边一让，他刹不住车的时候，他就让到shoulder上了，所以他可能没有事情。但是你可能就忽然觉得前面就是一堵墙，你就撞上去了。所以前面如果是大车的话，不是说你能不能停下来。 就是说看到他的距离能不能停下来，而是一定要跟他保持再远一点的距离，因为他很可能忽然间就从你的这个从这条路上啊，他刹不住的时候，他跑到旁边去了，因为他能看到很远，他车很大，他刹不住车，他跑出去了，所以他可能问题不大，但是这一下子你马上就看见前面路上有一辆停着的车了。那四号公路，或者说山区公路，为什么会说路上那为什么会有一辆车忽然停下来呢？比如说。 动物横过马路，这是最常见的情况，所以这加州嘛，这个包括全美国，大家都爱护动物，所以当他看见小动物、大动物过马路的时候，他就真把汽车停在马路上。那限速50几英里的公路，忽然停着一辆车，那对于后面人来说，就真是像往墙上撞一样。
这点提醒也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我们驾车安全，你看，其实也不仅仅是在山区的公路上，就算是在城市当中，也有许多许多的这个注意的事项哈，保证我们在驾驶安全性，这是最重要的。那同时呢，行驶在四号公路上呢，那作为我自己是容易晕车的人，也提醒一下朋友们，所以如果你不是开车的人，
自己也要事先做好功课，就是说提防一下晕车的这件事哈。那吃一点晕车药啊或什么，这样也有一些防备。还有一点晕车呢，千万不要看手机，不要看车里，就是你的视野啊，要么就完全在车里边，要么就完全在很远很远，尽量往远处看的大山上。
最容易晕车的一种情况是，你的视野里边有一部分东西是动的，有一部分东西是不动的，那个人很容易就晕车。安妮马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些行驶在山区当中啊，如何做好驾车的安全，以及我们坐车的安全，都要点点滴滴不放过，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行驶去游玩的时候。 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有一个快乐的心情。非常的感谢，那同时也祝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愉快的下午。谢谢安迪马老师，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谢谢金娜，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